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同大家分享喺圣经嘅说话，系嚟自诗篇嘅46篇。我俾佢嘅题目系坚固嘅保障。当大家去睇开呢篇诗篇嘅时候咧，其实呢篇诗篇里边有三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信心嘅告白，分别咧就系喺第一节、第七节同埋第11节。而呢三个告白里信仰告白里面呢，其实呢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去承载，我哋能够走人生嘅路，以致我哋能够喺呢个三个信仰嘅告白当中里面呢，而更加重要就係喺我哋艰难嘅时刻里面去承载我哋去走 人生嘅路。所以喺圣经嘅有啲学者里面，佢称诗篇嘅46篇系做乜嘢呢？佢称佢为一个信心之歌。而我哋所熟悉嘅宗教改革嘅领袖马丁路德，其实喺佢嘅年代里面，佢面对一个嘅艰难，系一个非常之艰难，同埋亦都同一个危险嘅危机嘅时代。而当佢面对呢种种嘅艰难嘅时刻，佢亦都根据诗篇嘅46篇嘅题材，亦都改编咗一首去振奋人心嘅。嘅诗歌就系呢个坚固保障歌。喺诗歌嘅其中嘅内容里边，佢以信心宣告话乜嘢咧？系上主系我坚固嘅保障，系永不动摇嘅保障。而喺诗篇嘅46篇全篇，当我哋翻开嘅时候咧，佢自然去分成三个非常清晰嘅一个段落，分别就系第一至第三节系一个段落，四至七节。是第二个段落，而八至十一节是最后一个段落。而每一个段落，弟兄姊妹你留意呢，在圣经里面呢是以细拉去将它分成不同的段落。细拉是什么呢？在诗篇里面，这个是希伯来文音乐的一个的休止符，它有一种停顿，要我们停一停，在当中默想其中的意思的那种的意义。在一至三节讲啲乜嘢呢？一至三节喺第一大嘅段落嗰度係话，我哋要称颂神係我哋患难中嘅保障。呢个係第一个信仰嘅告白，称颂神係我哋患难中嘅保障。如果係问我哋係属神嘅人，其实我哋喺呢个世界上面会唔会遇到患难嘅呢？当我哋翻开经文一至三节嘅时候，我哋已经非常之清楚知道神的子民属神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同样是会遇见患难，甚至是巨大的患难的时候 都会出现。特别当在第二至第三节里面讲的艰难有多大呢？其实是非常之大，但是重点不是个艰难有多大，重点就是在二至三节所出现的那些艰难的当中里面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四个虽这个字。虽然落在这个情景里面，每一种情景都其实是会叫我们自然感到害怕的，但诗人说即或出现这这样的情景，这样艰难的情景，我们仍然可以不害怕。所以在第二至三节里面，我们看看这些情景是什么情景先。第一个情景是第二节，是地需改变，山需摇动在海深，这个是讲一种地震甚至群山崩塌入海洋深处的这种的景象。如果我们去幻想一下这种景象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地动山摇的景象。而第三节，它其中的水需澎湃翻腾，山需因海涨然颤抖，这里就讲到那种海浪滔滔澎湃翻腾，甚至群山因波涛汹涌的撞击而摇撼的一种景象。地动山摇，这个是很不寻常的现象。而其中的水，这种水是讲到一个众数，是讲到汹涌澎湃的海浪，一浪接着一个，好像没完没了。而落在这个此情此景的人，其实惊慌惧怕是我们非常之自然会有的反应。在一个月之前，乌克兰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俄乌战争爆发的第一天， 在乌克兰远东广播，这个有一对的同工在第一时间拍摄低，用视频拍摄在当时的情况，也讲述当时的情况。他恳求请求的弟兄姊妹去祷告。而当他拍摄这视频的时候，他只是讲述这个情景的第一天的情景的期间，他说我们只是要去赶去防空洞的时候。期间这位的太太也都不禁流下眼泪来。惧怕其实是我们常有的经验、经历和感受。特别当我们感觉到这种有危险或有危机出现的时候。在过去几年，其实全世界都好像经历一种地动山摇的那种情况。而所出现的问题真是一浪接一浪。无论在疫情或者战争所带来的种种的影响和冲击，其实都将不少的人带进到水深火热之中。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实在面对的处境，有时都会令我们心里面感到心都离一离，甚至心都离埋的一种感觉。我们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是我们同样也都承认，多少时候害怕不单止无补于事，甚至对我们的身心灵都会造成伤害。在过去的星期三，有研究报道去指出，香港的市民在疫情底下有为数不少的 percent 百分率的人在心理和情绪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焦虑不安，也都很需要情绪的舒缓和心理辅导的帮助。属神的人和世人一样，同样面对在生活中种种不同的困难和挑战，我们不会免疫的。但是在诗篇在诗人当中第二、第三节里面，就讲出属神的人去面对这种种艰难挑战，甚至极大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不害怕的自由。说到底，一定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几刚强，在很多突如其来的那种冲击里面，我们都常常很自然感到一种的害怕。但是我们怎样可以不怕呢？在第一节里面，诗人将我们的眼目，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不怕，就是当我们的眼目和注意力去专注在神是什么，同埋神同我们的关系的上面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去这样专注在神身上，而不是专注在我们的困难有几大之上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不害怕的原因。我们看看这个神和我们究竟什么关系。第一节原来在这里提到神他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他神是避难所，但神不单止是避难所，他更加是我们的避难所。他神是什么？神是力量，但神不单止是力量，更是我们的力量。神是什么？神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不单止是这样，他更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是什么呢？避难所其实是一个躲避暴风雨的地方。当诗人他自己身处这种困境的时候，他渴望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躲藏，是成为一个藏身之处。但哪里是一个最稳妥的藏身之处呢？诗人说就是他所信靠的神，这个就是他最安全最可靠的避难所。有位弟兄这样说，我们大家一起经历这个整个的历程，其实全世界香港人都一起去经历。这位弟兄就这样说，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幸福，有什么幸福呢？我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说，我们有神成为我们的靠山。他同时都讲到那些未信主的人，他所面对目前的种种艰难，其实都明白到他的痛苦，他好像没有了一种依靠。困难大，但是他没有依靠，明白到当中的痛苦困苦。诗人说神不单止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亦都是我们的力量。力量是什么呢？力量的字根亦都是避难所，有个安全 的地方，是指一个安全之处，是一个安全的保障。而这个安全保障绝对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我们的神。记得有一次在网络上里面看到一个的大战的片段，不过一个不是挺好的片段，但是同样一个很 感动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受伤的小熊被这个猎豹去追捕的一个片段。当时这个小熊落荒而逃，最后到一个地步就是走投无路，他发出最后的挣扎。他最后挣扎面对这个猎豹，他做什么的动作呢？他就尝试鼓起最大的勇气，面对着猎豹，尝试向他大声的咆哮，希望能够可以吓走这个猎豹。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呢？最后这个猎豹果然不是味道地去离开了。小熊以为他自己真的将这个猎豹吓退了，但是当这个小熊回头看一看，原来背后有一个巨大的身影。这个巨大身影就是这个小熊的妈妈站在那里，而这个大熊大母熊呢，就真的向着这个猎豹大声的咆哮，将这个猎豹吓退了。小熊最后尾知道，原来吓退这个猎豹不是他自己，是他背后的大靠山。而他亦都马上的去奔跑返返到他妈妈的安全和爱的怀抱之中。第一次就说，还告诉我们，神不单止我的力量是我们的靠山，他亦都是我们的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帮助这个字是指施行拯救这个行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是当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适时地我们得到神那种恩慈的辅助，去脱离这种的厄困。我们相信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帮助，但是在患难日子里面，如果求助无门，那种失落沉重是令人沮丧。在这个疫情里面，在新闻曾经报道，也都有不少新冠的患者曾经尝试一段时间里面去打去政府的热线去寻求帮助，但却是没有人接听，求助无门，那个画面都会令人心酸。在患难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适时的帮助，这个是何等的宝贵。而对于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神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我要问，神会不会有时睇漏眼的呢？以致我们失去了他随时的帮助的呢？有位弟兄在家里面安装了一个摄录 的镜头，他要为的是要随时呢去观察他家中独居的老父他的情况，他的安全，以致能够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随时作出随时的和及时的帮助。以致他这样做是因为对老父那种的关怀爱护。神对我们的关怀爱护和保护能力呢，更加是我们不需要怀疑，因为天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连他的爱子亦都可以为我们牺牲，并且神对我们的帮助和保护呢是确定的。在诗篇的第121篇2至4节就是讲到这个讯息，说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的帮助是从这个创造天地的主而来，而他是永远不会打顿。第二节至第四节里面，诗篇121篇是这样讲，说我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以来，他不叫我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顿，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顿也不睡觉。诗人坦白地说，如果有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扰乱我们内心的那种的安宁。在第二个段落，诗人讲些什么呢？我们这种坚固的保障里面，而第二个大的段落带给我们的讯息就是，我们要称颂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 在这个段落当中里面，第四至第七节里面，我们能够处处看到上帝同在那种的踪影。譬如第四节，这个城是至高者的居住的圣所。第五节，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处处都彰显上帝同在的踪影。我们有神的同在，这个是诗人第二个的信仰的告白。有神与我们同在，亦都是我们信心的那种基础。神的同在带给我们什么恩典呢？第四节的上半节，它是有一道河。这道什么河来的呢？讲到这个的圣城耶路撒冷，看其实圣城耶路撒冷是根本没有河。因此诗人讲到这个上帝之城神的城的这一道河，是一个象征性的解释，是寓意神的同在和神同在的祝福。就好像昔日的伊甸园一样，有神的同在，同样有河流经过伊甸园，这河流就这样滋润园中的百物。再回来第四节的上半节，这道经过上帝之城神的城这道河和它众多的支流，诗人说它同样缓缓的去滋润着在城中的百姓。在以赛亚书的第八章第六节里面，他同样用这个缓缓的河水去象征神的同在。神就是那个缓缓流注去滋润他的百姓那个河流。而这种滋润也带给上帝之城的民那种欢喜。也都有不少时候神对我们一种缓缓是暗暗的供应，有时是我们意想不到，甚至是我们未曾祈求之先已经赐给我们。在当这个新冠疫情或在香港的老人院舍里面还未完全广泛爆发之前，其实我妈妈也都住在老人院舍里面。老人院舍里面的姑娘她主动的联络我跟进一下，就是我妈妈去感染新冠这个新冠病毒十日之前，去之前的事联络了我，然后呢他就在当时也都联络我之后呢也都打了第一针，即是我妈妈去患新冠之前十日打了第一针。在这个的打完针十日之后，老人院姑娘告诉我，我妈妈已经中了招了，但是她没有出现什么病征。但与此同时呢，屯门的医生呢也都视像去认诊我妈妈。他说我妈妈现在是没有出现病症，但我不肯定她过几日之后她会不会出现病症。我妈妈是一个长期病患，也都是一个老人院舍里面的院友。但是也都很感谢神，就是在我妈妈感染的初期里面呢，在那个时候用来治疗新冠的病毒 的口服药呢刚刚来到香港。而医生在那个时刻也都马上有药开处方给我妈妈使用。我妈妈也都成为呢在香港第一批使用治疗长期患病的新冠的老人家。院舍姑娘告诉我，如果妈妈没什么问题，她不会再主动联络我了。如果她再不联络我的话，就说我妈妈没问题。当直到今天，即这个接受了治疗之后，其实已经经过两个星期，院舍没有再联络过我。但直到今天在这个崇拜录影的时候，也都刚刚接到老人院舍给我的消息，不是坏消息，是一个好消息，说你妈妈的快速检测已经转回阴性。同样在上个星期六，我们送别了我们其中一位摩西团的团友刘子森弟兄。他家人在述史里面呢，他讲述子森弟兄 他的经历，他生命经历，他最常挂在口边的是什么呢？就说他能够感恩的就是能够活在主的里面。他回顾一生，他总是他感恩在他身边当中里面呢，常常遇到很多贵人。你知道什么叫贵人的呢？他就回想到从前所遇见的很多好人好事，在发生他身上都是主的恩赐。他一生中经历神在他生命中很多缓缓不绝的恩泽，这里是恩泽的，上帝同在的恩泽。 我相信这个不是个别弟兄姊妹，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我当中里面弟兄姊妹的个人的故事。这个同样都是我们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经历去体验去细察神的同在和神同在的恩泽的滋润，叫上帝的百姓可以欢喜快乐，怀着感恩的心。在第四节的下半节到第七节里面，他提到的是什么呢？除了一道恩泽之河之外，他提到的有神同在的那种的安稳。第四节下半节，在这个城是至高者的圣所，城的安稳是因为他是属神，是神所分别出来是至高者居住在其中的一个圣所。而第五第六节就是提到上帝之城，神的城的内外有一种不同，神的城那种不同。他说神在其中，城就不动摇了。神去将自己与神的城整个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有着上帝，有着神的同在，城必不动摇。完全不是因为这个城他自己有几坚固，有几厚，而最重要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有神在其中。有神在其中就是最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有谁比神更大更强呢？没有。无论他遇到什么艰难，城亦都必不动摇。摇动在这篇诗篇是重复出现，无论第二节第六节都出现。第二节所讲的一种地动山摇，而第六节所讲的就是列国那种的动摇。但相对第五节，他提到这个小小的耶路撒冷，上帝之城，神的城，却是必不动摇，形成一种很强烈的对比。他的坚固不动摇，我知道不是说他没有遇到什么危机危险，而是说他即使遇到危机危险的时候，他都不会动摇，并且神能够帮助他化解他的危机，可以在弹指之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到天一亮，这个是预指神的帮助那种的临到。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里面，当神的百姓被埃及追兵去围困在这个红海的经历，我们都非常熟悉。神解救他们脱离的危机需要多少时间呢？在一夜之间，神将红海分开了，将他们平安的带领去渡过，同时将埃及的全军倾覆在红海里面，拯救了他们。到天一亮，就是当太阳升起，黑夜就会成为过去。第五第六节里面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就讲到神的城内和城外那种的境况，那种的差异。是什么的差异呢？就是在城内里的那种平安，在城外那种的宣扬，在城内那种的不动摇，在城外那种的动摇。在城内里面去经历神的拯救，在城内里面他们要经历上帝的审判的分别。当诗人写到这个段落到最后的时候，他其实要将我的眼目去带回到上帝那里，就是透过第七节。这个是一个鼓舞信心的副歌，这个副歌同样在第十一节同样同时再一次出现。这个鼓舞信心的副歌是讲什么呢？就是讲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万军的耶和华和雅各的神这两个名称是神的百姓对神的种尊称，同时亦都表达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种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属乎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亦都是我们的避难所。在圣经新译本里面，他译这个避难所亦做保障。保障意思就是讲是一种高高在上，高高在上是无法达到的一种高地的一种的那种的情况，是引申个安全可靠和稳妥的一个高地，是敌人不能够去接近去伤害到的一个地方。我们的高台就是我们的上帝自己， 再冇乜嘢系俾我哋嘅神自己成为我哋嘅高台，成为我哋嘅保障，更加嘅安全。所以喺第七节嘅呢首嘅副歌里边，佢就系讲到呢位上帝同我哋嘅关系，佢好想我哋眼目去翻翻我哋上帝度，上帝嗰度，而亦都系总结翻第四至第六节呢一段嘅内容。讲完之后，其实想讲啲乜嘢呢？就系想讲神系我哋嘅高台，神系我哋嗰种嘅帮助，呢个系好重要嘅，系与我哋同在嘅上帝。所以无论我哋嘅日子如何，神嘅同在让我哋能够经历到源源不绝尽嘅恩典，亦都无论我哋境况如何嘅艰难，神嘅同在亦都同样可以让我经历到佢对我哋嘅帮助，叫我哋屹立不动摇，甚至让我哋可以喺呢个时代为佢做见证。喺疫情期间，我哋都有唔等节目有唔同嘅经历。以下有一段系保罗团嘅肢体，话黄婉玲弟兄分享佢同佢太太呢段疫情期间里边嘅经历同埋见证。
大家好啊，我系恩田堂保罗团嘅黄婉玲。我太太 Maggie 咧就系威尔斯医院嘅护士，喺今年1月3号咧，佢已经开始唔舒服啦。咁到顶到1月6号咧，去睇医生嘅时候咧，佢就低烧。咁医生话佢系感冒，后来咧持续咗几日嘅高烧，一路咧都有头痛嘅。结果咧1月11号咧，我就陪 Maggie 去急症室，咁啊照咗 X 光冇嘢，但系肝酵素高。咁咧烧到30几度，所以咧入院。入院嗰个礼拜咧 ，Maggie 抽咗好多次血，咁啊照咗肝啦，照超声波啦，亦都抽咗骨髓液去化验嘅，睇下系咪脑膜炎。咁 Maggie 持续发烧啦，都未退过，加上严重嘅头痛啦，佢讲过好似喺度等死咁样，食咗一粒止痛药，佢话今晚都唔知点样过。两个钟头咧，呕成17次，咁啊要靠打针去止痛，减少个呕吐，食唔到咩啦，所以嗰几日咧就瘦咗4公斤啦。咁喺出院之前嗰日咧，佢咧就分享话：我以为神咧要接走我啦，不带走一片云彩，一切都放下啦。原来咧只系一次痛苦嘅经历，佢睇到。外科病房里面的婆婆呢，病患的时候呢都很可怜，亦都欠缺了尊严，一切都是虚空。这个18号呢非常之感恩啦， Maggie 呢就终于可以回家啦，虽然呢还有头痛，医生都找不到什么特别原因，但是医生比假比到去2月15号。结了婚呢26年都未见过他放这么长的病假的。连埋住院嗰个礼拜咧，一共咧3个礼拜有多。咁2月16号咧就翻工啦，2月24号咧就离开咗做咗3年几嘅妇科病房啦，转去产科嘅私家病房，就翻第一晚夜。呢个系半年前嘅安排，点知咧第一晚夜原来系离开房，日间咧先至决定嘅计划咧，下昼咧。就接收 COVID-19 嘅確診病人，點知咧下晝咧就冇收到病人，夜晚去拍另一個年輕嘅同事咧就開始收病人，咁啊兩人唯有分工啦，就 Maggie 就負責接觸入院收嗰13個確診者啦，咁啊佢同事咧就負責入電腦啲資料處理啦，咁都算係風險管理啦。第一晚嘢嗰10个钟头咧，佢只係諗住一啖水啫，咁再翻日间咧，佢哋就接收唔同年龄、唔同病房嘅女性确诊者啦。咁同事们咧都认为，对于大病初愈嘅 Maggie 嚟讲咧，都系比较吃重啊。另一位资深嘅同事咧，就问佢点解唔辞职咧？你递信即系一个月就走得噶，如果连埋保假，基本上差唔多即时唔使返工咯。但是 Maggie 认为现在走就好像很不够义气，亦都是想作为新人的榜样，希望他们能够肩负那个责任， 疫戰嚴重，不是說他自己有什麼特別能力，但是多個人多對跑腿總是好一點的。我跟 Maggie 意見都是一致的，要走呢就等疫情過後一切回復正常啦，咁咪係時候提早退休咯。到時咪轉戰另一個為主而奔跑嘅戰場咯。焉知佢得咗護士嗰個位份啊？唔係為咗現今呢個機會咩？疫情咧係為主去跑多一步嘅好機會嚟嘅，每個人嘅機會都唔一樣，明白？主的心意隨著聖靈的感動而行呢就是好的了。Maggie 說到有些同事呢都怕入病房的，但是有些染疫的同事呢反而是在家裡被老公感染的，就不是在醫院的。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呢是我們的避難所。我的分享是這麼多，多謝大家。
最後這篇詩篇去到第八到十一节，是第三个亦是最后的段落。我们去称颂那位使我们去休息的神。这个是诗人在这篇诗篇里面第三个信仰的告白。什么是休息？休息就是要真的要放手和放心，可以完全的相信倚靠神。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去完全的释怀。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去进入这种境界，这种境地呢？在八至十节里面，诗人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引领我们脚步迈向这种的境地。第八至第九节，一开始就说，诗人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来看这两个动作是呼吁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是来到神的面前，要睁开我们眼睛去看，看什么呢？要去察看神的作为。而八至九节里面，他就列举了神作为的三个例子。第一个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这个是第一个的作为。有圣经学者就说，这个的使地荒凉这件事里面，可能是指以赛亚书里面第37章36至38节，就是亚述王西拿基立匆忙撤退的事件。神使犹大王希西家在位的年间，围困耶路撒冷这个强大的军队，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亚述。上帝是一夜之间击杀他185,000的大军，使地荒凉。神的大能使那个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他只识战争直到地极，这个是第二个例子。原来恢复和平，这个是神的心意，是上帝的心怀。神的旨意不单止要使他百姓蒙恩享得享太平，神要将这个和平的局面要去延伸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是上帝神帝 要做的事情。第三，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我们知道弓枪战车这都是战争的武器和装备，神话他要将一切都要废掉，带来长久永远的和平。所以诗人在这个段落里面，他其实要劝到神的子民要首先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因为环境的恶劣而自乱阵脚或者失去信靠的心。他要去查考察看耶和华的作为，去反复去思想神在历史里面所行奇妙大能的事，以及神将要成就的事。诗人将过去神的大能作为和将要成就的事，叫我们的眼目再一次去集中在神的大能和荣耀之上。这个就是第十节所出现三个的神谕的情况，是当中包括了两个的命令和一个预告。在这个三个神谕当中里面，其实是神自己的发言，是神的说话，神的晓谕。这三方面是包括了什么呢？ 喺第一，你们要休息。这个是一道命令。休息是什么呢？就是放手和放心。能放手放心，就是亦都是我们从重担得到释放的时候，也对我们的身心灵也都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压力是会叫人血压高的。最近呢，我们都怀疑自己呢是血压高，因为度了个几月呢都是好像很高。有朋友，有医生朋友介绍我去了一个家庭科医生里面去看。咁呢、呢位家庭科医生亦都系位宣教士嚟嘅，佢系非常之好嘅，佢会同病人倾偈，甚至睇完症之后，佢为病人祈祷，亦包括为我祈祷。其实喺个过程当中里边咧，佢亦同我倾谈，亦都教我咧去点样去放松。其实佢有好有技巧。咁然之后咧，放松晒之后，再度一度血压。当时发现咗久违咗嘅正常血压指数。居然在这个血压计里面显示出来。我对这位的医生这么讲，师母一定不会相信这个血压度数是真的，因为读了个几月都不是这样的样子。与此同时，在这个诊所里面，同当日也有一位应诊者，他位顺丰公司里面速递工作 的人员来的。其实当他看完医生同等候结账同这个诊所姑娘倾偈期间里边咧，原来我都听到，原来佢都系血压高。但系佢好感谢嘅一件事咧，医生佢觉得自己血压高，但系同样呢位嘅医生同佢倾完偈之后，让佢能够放松之后，再度血压，佢发现原来血压可以低翻咁多，佢可以低翻好多，所以能够放手放心。怎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当我们相信神是神，要知道我是神，这个在神谕里面这个第二个的命令，也都是第二个邀请。我们怎能够说我们真的这里所讲的要知道我是神这个命令其实想讲些什么呢？其实这个命令的背后就是要我们打从心底里面去相信神，要打从我们心底里面去相信神。而在这个神谕里面第三方面就是一个预告，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里面受尊崇。神预告历史终结的发展，神必然在全地上面列国之中受到尊崇。当神的子民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亦都是历史的主宰，神有足够能力，亦都有足够的意愿去做我们保护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尽管可以放手和放心，专一而全心的相信和依靠祂。所以结束这首信靠之诗的时候，诗人再一次要我们再一次沉淀默想。细拉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停下来去默想沉淀。默想沉淀些什么？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神与我们同在，亦都成为我们的高台的时候，即使天地改变，但是神的慈爱，它是永远不会改变。